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他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我们熟悉的康来昌牧师，正道的主题是灵里面。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另一面啊，通常熟悉的一面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独生儿子杀了，献给上帝做燔祭。那么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在这件事上都有非常了不起，人难以想象的那个顺服。我们都这件事情千古以来大家都称赞亚伯拉罕，也称赞以撒啊。但是这个事也有我们应当思想的这个常常被忽略的一面啊，就是关于敬畏神或者怕神这方面的啊，这个观念。我们先问一下，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试验，你把它翻试炼、试探都可以，不管新约旧约，不管希腊文、希伯来文，这几个字就是都是同一个字，可以有这几个不同的意思。那圣经也说，神不试探人，那么神也不被恶所试探。那么可是我们又明明看到神有试人的时候，大概大家一般的结论就是，神不用恶意来试人，神用善意来试人。神试人不是神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要试一试，而是我们人不知道，他要让我们知道明白。这个是试哈。所以这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对神很坏的一个印象。我们先说这件事情，我们简单的提一下，今天不是要讲这件事情的全貌，我们只是在提敬畏神怕神的这一面啊。创世纪22章第一节，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啊，把他献给我为燔祭。那么亚伯拉罕就二话不说了，就听了上帝的命令，就劈了柴，然后骑了驴，带着仆人和儿子一起往这个山上去了，耶和华所指的山上去了。那么他捆绑了他的儿子，拿刀要杀的时候，这12节那里说，天使说就是你在创世纪已经可以看到三位一体了，有的时候是上帝说，有的时候使者说，有的时候天使说，明明是一个人，可是又好像三个不同的人。那我们一般解释就是这是旧约的三位一体。好，这个我们也不讨论，我们只是说天使说，或者上帝说，或者耶和华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害他。十二节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那这有点可怕的，就是很可怕的，就是神在试验亚伯拉罕，看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够怕他，怕到神说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给我，这么残忍可怕的事亚伯拉罕都不敢不做。所以用这件事来试亚伯拉罕。约伯记也是有类似的情形。那么约伯记1章8节，耶和华问撒旦，你有没有去看看我的仆人约伯啊？这就是撒旦等于是替帮上帝做眼目，查看别人是不是真的怕上帝。耶和华说，约伯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完全正直，第二个敬畏神，就是怕神。敬畏怕，我们和合本通常对神都翻敬畏，因为不太敢用怕这个字，但其实是一个字，敬畏和怕，甚至翻怕可能更好，因为 敬畏有点就是宗教气氛，怕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词。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哦，就很好啊。那撒旦也看出来这三件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最重要还是第二个，你能够远离恶事，你能够完全正直，都是因为你是敬畏神的，或你怕神。撒旦说，哦，对，他是很怕你，他是很敬畏你，但是有原因的，哎呀，你对他那么好，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别人对他更好，他可能就会叛变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他不够好，你手头紧了一点了，对他没有那么大方了，他也就弃掉你了。我们顺便要被提醒一下啊，我们敬畏神、信靠神，是因为利益吗？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想那么高贵。信神、祷告神，结果我们的困难神没有帮我们解决，太久了、太长了、太多了，我们可能也会不信上帝。我们看到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太久、太多、太长了，我们也可能不想信靠上帝，不要说敬畏他了。不过这个敬畏神这个词在新约、旧约，特别是旧约里面都常出现。约伯敬畏神，他不说约伯信你，就是好像信有点淡，太淡了。他是不是敬畏你？你要的是不是肤浅的啊？大家都信我，不要信到怕我。那么天主教就意识到，我们都会意识到，如果康牧师你讲的敬畏神都应该翻成怕神，敬畏其实就是怕神，要我们怕他，或神要我们敬畏他，这明显的跟另外一个经文冲突啊。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使徒约翰讲的话，或者是圣灵借着约翰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到底要不要怕上帝吗？怕上帝是不完全爱，有完全爱就没有怕了。可是哇，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等等等等，好像又要怕。那么天主教就说有一种是好的怕，叫孝畏，孝顺的孝，畏惧的畏。我们对上帝要有孝畏，好像一个孝子对父亲的那种恭敬和害怕。天主教说我们不要有奴畏，奴仆的害怕，我们不是奴隶嘛，奴隶看到主人就怕了，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不是上帝的奴隶，我们是他儿子。对了，我们是他的仆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那种奴畏啊。这个用意是好，想翻译的也很妙哈，但是还是没办法避免的，就是原文没有什么孝畏奴畏，就是怕啊，也没有说别的，就是说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又看到如果一个人怕上帝，那个爱是不完全的，他对上帝的领受的不够完全，他对上帝的爱也不够完全。那我们还是回来说，举几个例子吧。在创世纪里面，在旧约新约圣经里面都有一些关于怕的事情。出埃及记一章十七节，你记得埃及的王下命令，就收生婆要把希伯来的男婴弄死，生下来看到男婴就把他弄死。那么收生婆没有遵行这个命令，他理由是收生婆敬畏神，竟存留男孩的性命。他不仅敬畏神没有杀男孩，而且他对法老对埃及王讲谎话，说啊，我到了他们已经生了就在父母手里，我不好掐死了。那么但是重点不在他有没有说谎，重点在他是很怕耶和华，很敬畏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他怕神过于怕王。所以神也赐福了收生婆。 在列王记上十八章有讲亚哈的一个家宰叫俄巴底，这俄巴底啊是帮亚哈做事的，而且是很亲密的一个仆人，想来对耶许别也是很恭敬的啊。他这么敬畏上帝，当耶许别下了一个命令说要把耶和华的众先知都杀掉的时候，俄巴底那个时候是饥荒哦，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起来，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这是不仅是冒生命的危险，真是用尽了办法呀。因为耶许别要杀耶和华的众先知，俄巴底把100个保护住了，那把一个保护住了，把一个保护了一天恐怕都要他的命了，何况100个保护了一段日期啊，这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更是了不起的是，这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这是饥荒没有吃没有喝的时代，他居然能做到，就是因为他甚是敬畏耶和华。哎呀，这是耶和华的仆人，我怎么能够不保护呢？那另外这个俄巴底后来的下场圣经没有讲，应该神保守了他。另外一个就是拿伯了，拿伯他葡萄园跟亚哈的在接在一起，那么亚哈希望把他的葡萄园买下来，他希望跟他以地换地或者用钱买，这很合理啊。亚哈甚至我们觉得很客气，没有用王的手段，就是跟他做交易，就拿伯不识好歹，他我不敢把先人留给的产业卖给你也好换也好，我不敢，因为我敬畏耶和华，我怕上帝，我不敢得罪他，不敢冒犯他，这是上帝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的买卖，你就是王我也没办法。就后来他被杀掉了。那在出埃及记18章21节，旧约圣经别的地方也有讲到，就是摩西或者任何一个领导者，他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神做官。哦，不，如果单单是有才能的人，那就是曹操了。曹操那个时候就是一直都是孝廉举天下嘛，孝顺廉洁的人，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从天下人间找出来做官。那么曹操说这孝是假的，廉也是假的，只要你能干我就用你啊，就是用人为才啊。曹操是一个该死的人。那耶和华说的确要有才，但是道德方面重要的是他是敬畏神的，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选他做官。这样他因为怕神，很怕神，他不敢去找，不敢向恶势力投降，他才能做一个好官。然后生命记10章12节，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哦，以色列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各位，我们熟悉的是弥迦书，神向你要的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耶和华要向你要的是什么？第一条就是只要你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重要的经文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就是他说他要你怕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又要你爱耶和华。怕和爱连在一起，怕神和爱神连在一起，这倒也是真的。神要我们对他是惧怕的或者敬畏的，但是要爱他，这真的好奇怪哦，怎么又是怕他又是爱他？在列王记下17章35节，耶和华也嘱咐百姓对他们说，不可以敬畏别的神，也就是 你不要怕别的神，不要怕别的神。嗯，诗篇里面好多这个敬畏上帝，整个旧约圣经非常多。诗篇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嗯，这个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就这样，我们就应该这样听。我们常常有不知道怎么选择前面道路的时候，我到底应该去这里还是去那里，我应该到这到做这个还是做那个，我应该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到底我不知道。他说你敬畏上帝，上帝就指示你。25篇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就是两个相反，刚刚说爱耶和华怕耶和华要放在一起，这里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为了好记，我就用两个敬啊。我们对上帝要有两个敬，一个是敬畏的敬，那是保持距离，好，也不是保持距离，其实就是怕他。另外一个敬是亲近的敬，我们保持距离怕他，我们又要亲近他。保持距离是怕他，是敬畏他；亲近他是爱他。这两个上帝都要。那么神也保护我们，保护谁呢？诗篇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哦，他可不是搭救每一个人哦，甚至他不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在相信他的人四围周安营，也不是说在爱他的人，也不是在说亲近他的人，就是说敬畏他的人，就是这个字，这个词出现的程度比别的我们说相信认识都要更频繁。那我们更熟悉的一句话了，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我们也是何等的大。哦，不不不不，我们通常就啊、哦，神爱我们像天离地那么多，他的慈爱不是像每个人，他的慈爱是像敬畏他的人是大的。如果你不敬畏他，你不怕他，那不行，你要敬畏他。然后神也在问呢、啊，在马拉基书1章6节，我是神呢，我是主啊，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怎么你们都不敬畏我，都不怕我啊？3章5节，马拉基书，我必审判不敬畏我的人。新约这个词也有出现，没有旧约那么多哈。有一个写法，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7节，不是讲信心伟人吗？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讲到挪亚，他想说挪亚因着信，这因着信，我都觉得整个11章的因着信翻成在信心中比较好。因着信好像是使用一个信心，而在信心当中是指一个状态，比较我觉得比较恰当一点啊。我在信心当中，挪亚在信心当中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什么是未见的事？神指示他看到了还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他就动了敬畏的心，然后就造了一只方舟。那他看到了什么？我想神让他看到了一件事，在创世纪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上帝有说，就是神要降洪水，神要降洪水把这个地上所有的生物通通消灭。我觉得这节经文是讲神让挪亚看到那可怕的洪水来了，就怕了，就吓到了，他和他的小孩家人 就从那一天开始什么事都不做，就建一个方舟。未见之事让他吓死了，动了敬畏的心，造了一只方舟，定了世代人的罪。我看到上帝跟我看到的东西跟我讲的，我就哇，我会害怕。那我也很羡慕挪亚，我们好像一般都鼓励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要信要爱，但是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圣经也说要怕。好，这个是圣经里非常多的神要求我们怕他。但是新约里面我们好像看到不要怕嘛。马可福音5:36，耶稣对管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嘛，你怕什么呢？对不对？我们说上帝有什么好怕，上帝爱我们爱死了，那么全能的，我们投在他翅膀荫下嘛，上帝像个母鸡一样，上帝像母亲一样，就我们都很讲他的柔和面。可是就是前面讲的那些我们也不要忘记啊。那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个讲的也是很对了。但是就是我只能跟弟兄姐妹提醒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如果那个字敬畏那个字就是怕，那么我们对上帝有那种怕是合宜的。这种怕呢，我就想到是我们看到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神的话语，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提醒，我们对上帝无比的爱，无比的大能，无比的圣洁，无比的完全。我们当然很喜欢，很欣赏，很佩服，很赞美，很拥抱，很依靠，但是我们也好像看到一个大山大海一样，我们很害怕，有种害怕。我也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过这种看到那种很高级的东西所产生的一种，哇，这好了不起哦，这好棒哦。你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可能会这样，你看到那个飓风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子，那你看到上帝当然是丰富无比了。那看到上帝是很大的幸福。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我妈妈以前在几十年前在纽约的时候，她干那个巴黎借给美国政府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名画。我妈那时候在纽约读书，她说她也去了。她说哎呦，排队排的长龙，然后每个人都只能在前面看个最多20秒就要走了，因为后面的人很多。我记得台湾大家去看熊猫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不能停住，就你在那里看一看就要走了，因为人太多了。一个很棒的东西，因为太多人要看了，你只能看几眼。各位，人生最大的幸福，你大概没有想到，传统的神学说就是瞻仰他的荣美，这就八福里的一福啊。清心的人有福，他们必得见神。百闻不如一见，你看到了神，这是亚伯拉罕摩西非常非常盼望的。我要看你的面，你让我看一下。这是很荣耀的事情，很棒的事情，看到神。我们如果看到神，看到我们所爱的，看到我们分开很久的一个所爱的，我当拥抱啊，哭泣啊，怕吗？你看到了，我只能这样想象了。而这样的想象只是九牛一毛的来跟上帝比了，就是 大山啊，大海啊，很伟大的一个什么建筑物啊，雕像啊，很棒的。哇，看了除了喜欢欣赏，有敬佩，有哇，这好像很神圣啊，不可以轻举妄动啊，像摩西在圣地一样。我只能这样想到说，怕，一个好的怕，或者我们对神的怕，因为他那么伟大，那么圣洁，是太值得我们颂赞了，太值得我们投靠了，但是呢，也让我们会害怕。就希望大家对神有一种有更强烈的感情吧。我们对神要爱，不能淡啪啪的。跟他好像又认识又不认识，对他怕也要不能很简单的蜻蜓点水的。要深刻一点，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丰富的，你对他的爱没有很强烈的爱的反应是不恰当的，你对他的伟大没有很强烈的畏惧，那也是不恰当的啊。就是我们对神应该是有很强烈的感情，要信靠他，要敬畏他。好吧，这些说了一下啊，就是我们需要提醒一下，神要求我们对他是怕或者敬畏的啊，也爱也亲近的。那现在回来讲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讲这件事，讲这件事以后。各位，这件事情发生在创世纪第22章。这件事以后，亚伯拉罕回到家，回就下了山以后，他是住在别示巴，你可以找那个圣经地图，别示巴，这个在创世纪22章19节。很稀奇，他的太太撒拉好像住在希伯伦，这在创世纪23章第二节第19节。两个人显然不住在一起。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亚伯拉罕回去以后，撒拉当然要问了，这几天你们到哪里去了，都不跟我讲一声。我想亚伯拉罕也不敢骗撒拉嘛，就说了摩利亚山上的事。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回去以后是不是撒拉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夫妻有没有为摩利亚山的事件争吵，然后分居。就是两个人似乎不是从那下山以后，一个在别示巴，一个在希伯伦。然后以撒下山了以后呢，以撒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下山以后就跟爸爸分开了，还是母亲死了以后跟爸爸分开。创世纪24章62节，以撒住不以撒他是住在南地，一个人住在南地。我们看到他跟利百加的结合，我们就非常非常有感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哎。他跟利百加没有婚礼。更奇怪的是，亚伯拉罕居然没有出席，他没有来祝福。创世纪24章67节，一节之内两次提到他母亲，就是撒拉。他母亲撒拉死了以后，以撒思念母亲的心才得到安慰，强调以撒对母亲的思念和依赖。这更叫我们猜测，以撒后来是不是他看到爸爸就害怕。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从来没想过这个事。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爸爸绑在木条上面，然后他拿刀要杀你，你怕不怕？从圣经没有写，但是从以撒问 羊羔在哪里？那三天恐怕就是走路的那三天，走到这个山上的三天，恐怕都没有话讲。亚伯拉罕也讲不出话来，以撒也觉得很奇怪，跟那个气氛怎么可能好得起来？我就要杀掉你了。然后也不知道足坛了以后，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对以撒说的，把他绑起来的，以撒也就被绑了。那个绑是很恐怖的。然后亚伯拉罕有话讲吗？在西方我看到电影里面好像是这样，那个刽子手啊，把死刑犯杀死的时候，砍死的时候，或者是枪决的时候，死刑犯眼睛都是被蒙起来的。我倒觉得以撒被杀的时候，亚伯拉罕恐怕是要把眼睛蒙起来的。各位，我有小孩，我从来连想都不敢想，我把我小孩绑起来要杀掉，我也想都不敢想，也没想过我爸爸有一天如果把我绑起来要杀掉，我爸打我我都已经很够怕了，何况是杀。各位，你父亲曾经要绑你要杀你，以后你怕不怕他？这是不是一个在我们心中没有办法磨灭掉的一个可怕的经验？这个一辈子，我觉得恐怕以撒一辈子都有这种艰难的，很大的艰难。这个看到爸爸就往妈妈那里躲，到最后离开父亲的家。就22章以后的圣经的记载，这一家三口的确好像都不在一起。那么怕爸爸，当然恐怕更怕爸爸的上帝。后来雅各曾经说过，就是孙子了，雅各说，耶和华是我父亲以撒所怕的神。创世纪31章42节，和合本还是翻，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我父亲以撒对耶和华是怕的，他的印象是这样。那么创世纪31章42是他讲以撒怕这个神，第53节31章是说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怕的神起誓，都是和合本都翻成敬畏了。我们相信他们是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很了不起的信心伟人，但是神对他们的试验和考验相对也是非常沉重的。创世纪22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神试验亚伯拉罕，试验、试炼、试探，有的时候是一个字。这就是耶稣祷告，要我们教我们的祷告，你们祷告要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实在是脆弱。是神跟亚伯拉罕发誓，我会因为这件事，我会大大的祝福你。哦，但是这件事那个压力之大，对这两个人都很大的，对亚伯拉罕也是很，亚伯拉罕爱一定爱死以撒了嘛，以撒后来跑掉了，或者起码不跟他住在一起，起码结婚的时候就他们两小口，哎，爸爸没有请过来，事实上从山上下来以后，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过面。圣经讲一个住在这里，一个住在这里，另外一个住在那边。以撒是一个圣经里面，特别是创世纪里 很有福气的一个人，他活得比亚伯拉罕还长，是最长命的，也是最享受的。他有一个了不起的非常棒的老婆利百加，什么事都帮他打点，他就是吃以扫打来的儿子以扫打来美味就好，他就是很舒服。哦，他那个挖那个井水也是很稀奇的，他被人家欺负，他的仆人挖到一个，别人就填一个，就抢一个。哎，那个井是很难挖到的，就是在新约的时候，雅各井其实那井是以撒的仆人挖的，就是运气非常好，娶了个无比又漂亮又忠心又好的太太，然后活得又长，他们家就是三个人，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事情。哦，但是我想这件事情就把以撒可是吓了，很不是很浅的嘞。保罗是属灵伟人，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啊，凡事都能做。他三次求上帝拿去他身上的刺。哥林多后书12:8，我们也觉得神好像好残酷的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拿走，你靠我的恩典撑吧。圣经上用的字是刺，这真是很妙。我们身上有一根刺，刺那么小，但是你就是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把它拔出来，拔出来流血了都要拔出来，就是很不舒服。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哦，这实在是要求主怜悯我们。我说这个话，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另一面，就是我们看圣经，希望看得尽量的完全。如果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太复杂了，我们不能抓住每一个神要我们学习的，我们能够看得越广是越好，而且不要太，就是不要太自信了，我们是软弱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很多人讲过这个道，我也讲过这个道，这里面也是很丰富的。这神绝对是良善的，神绝对是没有不好的，神也绝对不是不知道亚伯拉罕会做什么，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神怎么会不知道？是亚伯拉罕不知道，是我们不知道，而我们就在这些事上学到了我们缺乏的，也学到了更认识上帝的伟大。所以一些艰难困难临到我们，不是上帝不知道，约伯记也是一样。那这里不是上帝不知道要考验亚伯拉罕，是约伯也不够知道，亚伯拉罕也不够知道，我们人都不够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就继续依靠上帝，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而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神怎么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怎么靠着主靠着圣灵得胜，我们绝对不会是完全的，我们绝对是需要神随时托住的，我们绝对是不可以说离开我们上帝的。那对自己抗压的能力我们不要看高了，对自己任何的能力都不要看高了，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什么，不看高也不看低，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事实。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最起码我们知道我唯独依靠你，最起码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可能也应该知道上帝的爱表现出来，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做的，不了解，求主帮助。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艰难，带领我们度过 在世的艰难。主啊，我们的主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的主毫无瑕疵。主，你在克西马尼园也这样求过，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就跟你的仆人保罗说的一样，倘若可行，叫这根刺离开我。主啊，倘若可行，你一定能行的。我们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我们这样祷告，就是叫疫情停止。但是如果我们求你叫疫情停止，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罪恶和痛苦，我们应该求你停止。我们想到自己和世人的罪恶，又想到哪一个惩罚不是应当临到我们的呢？我们就再一次的俯伏敬拜赞美你，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过犯罪过都归在他身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有你的一切的美好，我们仍要你帮助，因为我们还是可能跌倒。我们在一切的失败中，求主也让我们不要绝望，真是能够胜不骄败不馁，总是有信心而被彼此扶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